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新源。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的是以赛亚书19章第23节到20章第3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19章，上一次我们看过了第22节、23节，很多解经家都对这一节有不同的说法。我们看一看这一节是怎么讲：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很多的大部分的解经家都把这个里头的大道解释成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际的一条大路，大部分人都公认这是个比喻，是讲到一种自由亲切的这种交往，主要呢是指着在灵里面的合一。所以这一节所讲的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当末日来临的时候，这什么时候？就是千年国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为王的时候，那埃及人跟亚述人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在灵里面真正的相通，真正的合一了。但是也有另外的一批人，特别是在那个 Dallas 神学院，他们就主张这个地方所说的大道的确是指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大路，这条大路是沟通埃及跟亚述的，借着这个大路，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可以进入大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将要发生的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是用实例来讲两个民族之间亲密自由的交往。我们假如要交往的话，我们要有接触，怎么样接触呢？我要到你那里去，你要到我这里来。所以基督徒之间这个彼此的交往是很重要的，你待在家里头不跟其他人往来，你很难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所以这个地方所谓是亚述人进入埃及，埃及人进入亚述，这个是一个事实，这是 Dallas 他们这一派的人他们的这个解释。其实啊，我们假如相信千年国主耶稣就在地上建立这个国度是真实的话，那么在这一节里的所讲的，那就当然毫无问题是可以成为事实的。那么埃及人要跟亚述人一同来敬拜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来了解，在这个希伯来文里头，敬拜跟侍奉常常是同一个字，可以交换使用的。因为我们知道，严格的讲起来，敬拜跟侍奉是无法分的。我们对神来讲是敬拜，我们对神来工作是侍奉。你不能够说是我敬拜神我就不侍奉神。今天许许多多人说我是相信神，我是敬拜，但是从来不侍奉。这样子你不侍奉，你的敬拜就有问题。你不能够说是我只是心里面敬畏神就够了，这个不够的，你必须要有行动。这个侍奉就是敬拜的一个行动，你可以这么讲，敬拜是从我们心灵开始，然后有了侍奉的行动。在从前有不少的人，因为在这一句里的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它的用法是比较的特别，所以呢，这个解经家就把这一句解释成埃及人要去服侍亚述人，这是不对的。因为埃及人跟亚述人一同敬拜或者侍奉耶和华是正确的，因为怎么？因为这样子解释跟上下文才能够配合。这样子我们解经不能够说是 单独的看一节，这个叫做断章取义，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还说哦，文字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讲说是埃及人要到了那个时候要侍奉亚述人，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基本上在此地所讲的就是埃及人、亚述人，他们都要一同来敬拜耶和华，不是说我侍奉你，你侍奉我，不是此地所讲的。说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到那个时候，他们三个国家要一同敬拜耶和华，成为整个世上的一个族福。这个是千年国的一个结果。那么也有一些解经家，像英国的一个 Adam Clark 跟英文现代英语翻译版 Taylor， 他就说以色列将成为埃及与亚述的族福，恐怕这个是不对的，就是他们三个国家联合一起成为举世的人的族福。那么现在到了二十五节，先知就强调一件事情，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给这三国的人，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弟兄姊妹，我的百姓，我手的工作，我手的工作就是讲到是神的创造了，那我的产业就说到是属于他的这一群人了，这个都是神特别用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一些称呼，现在把这些称呼运用在埃及跟亚述的上面，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对这三种的民族或者人民都是平等的看待，同样的赐福。那么有些人就是按照历史这件事情，这个预言呢，可能在希腊亚历山大王的时候就实现了。因为什么呢？当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那三个国家就是亚述、埃及跟以色列都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之下，可以说是都是属于当时希腊帝国的这个一份子。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三国在亚历山大的时候并不能够成为举世的族服，是不是上面二十四节讲到这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在亚历山大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地上的人因他们三个民族能够合在一起去得福，所以这个预言的实现恐怕不是先知所说的。先知所说的恐怕讲到更远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埃及跟亚述都可以用来代表所有的外邦人。那么这一节就是预言将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关系的改变，完全平等，完全和谐。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总以为他们是神的特别的选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神应许赐福的，所以呢，他们是比世上其他的民族都要优厚，这个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一种想法。甚至到今天很多以色列人还在这样子。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虽然受到人家的欺压，什么好像瞧不起啊，但是他们自己的自视就是很高的，他们觉得他们是高人一等的。的确他们在很多地方是很优秀的，无论在学术上面，在社会的地位上面，犹太人都是在他们所在的国家是很出色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虽然在旧约的时候似乎是对以色列人有一种优厚的待遇，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原因是他的福音是要经过了犹太人传到世界各地，而他的儿子救主耶稣也是从以色列出来的，因此上这个关系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神似乎在表面上好像是优待以色列人，但是在将来，我想保罗已经讲过了什么是福音的奥秘，在以弗所书里的就是讲到将来外邦人跟犹太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从神那里得到同样的待遇，同样的领受神的恩典。因此这个地方 先知以赛亚在几百年前就老早预言了这件事情了，而不必等到保罗的时候。当然保罗他讲得更加的清楚，但是以赛亚在这里边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些国家他的百姓在神的心目中同样的待遇，一同从神那里蒙福，也一同成为神赐福给世上万民的一个管道。好了，我们现在要来开始看第二十章。第二十章，二十章是一个很短的一章，一共只有六节。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犹大素来所倚靠的埃及跟古蛇将要败亡于亚述。我以前说过，在主前第七跟第八世纪的时候，埃及是在古蛇的王朝，那个时候是古蛇人在埃及掌权的，因此上埃及跟古蛇在先知的时候可以说是看成是两个国家也可以，你要看成一个国家也没错，你要看成两个民族也可以，你要看为一个民族也没错。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以赛亚书里头有的时候讲古时，有的时候讲埃及，有的时候他们并用。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在某一个阶段里头，就是埃及跟古时事实上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是古时人坐在埃及的法老的宝座上。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他第一节一开始他就交代先知说预言的时间，他是亚述王沙尔根打伐塔尔探到亚斯特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斯特，将城攻取。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主要的用意就是要告诉我们先知预言在哪一年。那么我们先说这个沙尔根，亚述王沙尔根这个人，他是在主前722年到705年做亚述的王的，他是在提格拉比利西之后的王。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军长或者说元帅，他的名字叫沙尔根。那么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英文的译本里头没有提到塔尔探这个名字。那为什么呢？我想因为在日后希拉基利的做王的时候，希拉基利是接着沙尔根做亚述王的，在希拉基利的时候，塔尔探还仍旧是亚述的军事将领之一，他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说不是一个最大的统帅了。我们来看一看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十七节，亚述王从拉杰，拉杰是在犹大西边的一个大臣了，差遣塔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这三个都是当时统军的大将，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这个是一条从外面进耶路撒冷的一条大路。我们这里发现塔尔探在里头。这个时候啊，他可能是将领里头带头的，但是他不是唯一的大将。可是到了沙尔根的时候，那么他的地位就不同。也许在希拉基利的时候，他又兴起了另外几个将领。所以在沙尔根的时候，他曾经打伐塔尔探这个将军呢，到亚斯特的那一年。这是哪一年？这个是在主前711年。主前711年，亚述王沙尔根就派兵去攻打亚斯特。亚斯特是腓力士的一个城，是靠近地中海海边的。在当时的腓力士有五个主要的城市，亚斯特是其中之一。亚斯特可能是当时腓力士的五个防城里头防卫的攻势是最坚固的一个城。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亚述王要派塔尔根去打亚斯特。你要打就打他最难打的一个，假如你把最难打的一个打下来，那其他的就不需要费什么气力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所以塔尔探曾经被沙尔根 派去打亚斯特，那个是主前711年。那塔尔坦到了亚斯特，他攻打亚斯特，然后将城攻取，把这个城给拿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交代了先知等一下要说预言的年代。第二节说到，那时就在那一年，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在塔尔坦打下亚斯特的那一年，神就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先知以赛亚了。晓谕的意思就是借着另外一个人来传话，好像不是直接向以赛亚说话的，但是他间接的对他来说是一样的。这是另一种方法，我们有的时候从另外的弟兄姊妹呢，你听到神的话，是不是有弟兄姊妹跑到我们这里跟我们讲，哎，我心里有这个感动，这个话你一听了之后，你马上你就知道这个话是对我讲的。所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有经历的话，这些事情也不是说是不平常的。不过在这个地方特别要提出来，是神是借着另外一个人的手，叫做这个地方晓谕的意思，就是借着另外一个人来对他说话。怎么说？给他下命令，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我常常讲，做神的先知不简单呐、许多时候神要求我们付代价，有的时候付很大的代价的。你看看那个小先知书里头，小先知书里的第一卷书，小先知何西亚，他要把他休去的太太，已经是个淫妇，要把他再讨回来。神做的事情有的时候要求我们要牺牲的，所以我们顺服神要顺服的一个阶段，就是凡事他要我们去做的我们都要去做，不过多半的时候就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就去做，我们觉得没有益的我们讲说这不可能是神讲的话，不可能神说的话。弟兄姊妹，这是信心的问题，这个也是对神的这个顺服不顺服的表象。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都是只能够受到祝福，假如说是神要我们付一个代价，我们就不愿意了。我们看以赛亚，神要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他去做一个预兆，不是要他只去讲，就要他做出来。怎么做呢？他说你要把你腰间的麻布解下来，把你脚上的鞋子脱掉。弟兄姊妹，所谓这个腰间的麻布这句话，乃是讲到脱去了粗毛布所做的外面的衣服。弟兄姊妹，这个古时候那个人穿的衣服都是很宽敞的，平常他们腰里头系个带子的，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说，你腰间的那个麻布其实是讲到你穿在身上的那件外裳。这种装束，弟兄姊妹，是旧约的时候先知们他们的装束，他们穿一个长的毛的外袍，然后用腰带把它扎起来。我们看一看，先看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七第八两节，王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他不是个好王，他有一天从楼上掉下来，就大概摔得相当厉害，就要死了。他呢就不去问神，就要他底下的人去问那个非利士的一个神巴利西伯，叫做这个是在前面啊第二节那里所讲的。那么这件事情当然触怒了神，所以他的使者去找这个非利士的神的时候，路上就碰到了先知以利亚。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七节跟第八节，王问他们说， 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因为使者从以利亚那里听到话就没去腓力士，就回来就见王了。王就问他说，好了，到底你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你没到腓力士去？他就讲啊，我见到这么一个人，这么个人呢要我对你讲这个话。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这个以利亚是住在提斯比这个地方，那么他的装束很出名的，就是外面穿个毛衣，腰里的系个皮带。那么这个装束就是先知的一种装束。那么以赛亚很可能在当时也有时候穿这样子的衣服，所以神就跟他讲，哎，你把你身上那个毛衣跟我给脱下来，你把这个带子给解掉。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新约里头的，我们知道新约里头的先知施洗约翰同样的装束。我们看马太第三章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你看他施洗约翰的装束跟以利亚是没两样，他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所以现在我们回到以赛亚书来，神借人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哎，你把你身上穿的毛衣给脱下来，给解掉，然后脱下了你脚上的鞋。这个鞋其实就是英文叫做 sandals， 其实就是一个鞋底上的几个扣的啊，几个袋子而已。所以这个是平常在海边上游泳的时候穿的。那么在古时候在沙漠里头，人没办法穿鞋子，像我们穿我们这个鞋子在沙漠里就都不行的，一下子沙就进了鞋子，你都无法穿的。所以中东的地方他们人都是穿 sandals 啊，那个脚趾头什么都露在外面的，因为这样子是对那个环境是最方便的。所以神说，你把你脚上穿的那个 sandals 把它给脱下来。那是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弟兄姊妹，赤脚行走这个是我们很容易了解，但是这个露身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来？因为在英文的翻译啊，是讲的 naked， 这就是讲的一丝不挂，这个是不对的。此地的露身不是讲的身上不穿衣服，光着脚走路，不是这个意思。此地的所谓的露身是指着他露出他的身体来，并不是讲的一丝不挂。对于近东的人，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一带的人呢，把外面的衣服脱掉就跟吃生没两样。所以你看现在在中东的，他们都是在外面走的，都是穿个长袍的，没有说是把这个身体与穿个小短衣服露在外面，没有的，没有。所以当他们这个衣服里衣出来的时候，外面的长袍脱掉的时候，就是叫做露体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地方的脱毛衣脱鞋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当时的战争的时候被抓去的俘虏的那种样子。你假如说是被另外一个国家抓去成为一个俘虏，那你就要把鞋子脱掉，你就要把外面的长袍脱掉。所以一个俘虏就是像此地所说的露身赤脚行走。因为我们下边在第四节里头看到了，当亚述王征服了埃及，把他们的人掳走的时候，就是露身赤脚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神对以赛亚讲这句话，就是用以赛亚的这种行为来给埃及人一个预兆，让他们知道他们将要成为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样子的解释也是很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第三节，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官复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你看这就说明了，我要我的仆人以赛亚这样子露身赤脚要行走三年，作为埃及和古时的一个预兆跟奇迹，就是给他们 看到这一件将要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有许多解经家，他们有很多种的看法。他说这个地方的以赛亚肉身赤脚行走三年，其实不是三年了，乃是三天。那么另外还有人解释，他说先知其实只在三年里头肉体赤脚一次而已。另外还有是怎么样子解释呢？他说这个三年并不是讲到先知的肉身行走三年，乃是指的给埃及古时一个三年的预兆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不要搞在一起啊。其实弟兄姊妹，神明明讲的是要他去作为一个预兆。那么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古本里头啊，就这样子的强调，他说其实此地所强调的是那个三年之久的预兆，并不是一定讲到先知要赤身露脚行走三年。弟兄姊妹，我觉得这里很明显的讲，而且这也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我说的做神的先知往往是要做一些有的时候很古怪的一些生活行为的，虽然今天神没有说是要求我们做这些事情，但是今天神也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呀。许许多多人家去的地方我们不去啊，我们在世人的眼中有的时候岂不也看为古怪吗？所以假如说是我们做神的儿女，怕吃一点点苦，怕有一点点不方便，我们就不愿意做，这还算得什么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呢？我们下一次再讲。
好了，感谢朱乐平长老的分享。那么今天的好牧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